们人类的真正90%的体力是消耗在妄念上，真正身体的这个维护啊，只是10%而已。所以一个人啊，胡思乱想呢，很痛苦，而且很容易饿，很想睡，睡还睡不够。所以，当你想要睡眠要减少，这是不能强求，要自然，心地越清净，睡眠就会少。所以每个人贪的财色名食睡不投，关键呢就是要怎样你自己抓住自己最重的烦恼，好像治病一样，先下去对治，然后呢其他小病就容易医。这一段所讲的是讲众生最难突破的就是色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讲到楞严经说，所有世界的六道众生，假如心不淫欲的话，绝对不会生死相续。各位读过这个十二因缘，知道我们六道轮回投胎临终那一刹那，就是贪心起而去轮回的。假如我们修三昧，三昧就是正定，本出尘劳，出这个滚滚的六道轮回。假如你心中的淫心不除的话，当然六道轮回就出不去。所以我们三界叫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我简单介绍，其实你们都懂啊。欲界就是贪五欲六尘，绝对都在欲界里面，尤其是呢财色名食睡。那到色界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饮食男女之欲，但是他有这个色，色就是他有他的身体很庄严，他有他的宫殿，但是他饮食跟男女之间他都已经断了。所以你问问自己能不能修到这个色界，就是看你五欲六尘的五欲断得了吗？那时候呢，他执着这个色身很美，还是执着也是个我执。然后连这个色都不能够放处不执着的时候，到无色界，无色界就完全只有精神意念，但是他有烦恼有习气。譬如以贪心来讲，他没有五欲六尘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执着，但是他有习性，很难断。所以要断了才能够出这个三界六道轮回。好，三界是就重的而说，六道是就横的而说。所以下面就讲，学道的人本来要了出生死，假如不痛除此病的话，生死这个关很难断。虽然念佛往生叫待业往生，假如你淫心习气很重的话，那你跟佛心不相应，因为佛心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临终起一个贪嗔痴，那当然你还是又轮回了。所以想要断除这种烦恼习气，印光祖师就说，我们呢要做清想、做愿想、做不净想。他讲见一切女人，反过来讲那一样也是见一切男人也如此哈，不是专骂女人不好哈，男女是平等的。而且我们三界六道轮回，我们生生世世也当过男众也当过女众。当男众跟女众只是在你临终取向的时候，你所贪着，贪母亲的生出来就是男孩，贪父亲的生出来的就是女孩，所以异性相吸嘛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过男众跟女众。那要突破的有三个，第一个做亲想，长辈的做母亲想，好，老的做母亲想，长辈的做姐姐想，年少的做妹妹想，更幼的做子女想。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起心动念了，你总不会对你自己的家人而产生不好的念头吧，这是一个想法，好，对治的方法。第二个做冤亲债主想，对不对？它会让你去堕落。第三个做不净想，所以贪心重的呢要不净观。你为什么会贪？因为呢凭良心说，就是因为你觉得那清净，那个喜欢。假如你知道其实人不管男人女人，其实只是被一层皮而骗的话，那你真正呢能够呢觉悟到这事实的真相，自然你就不会为他而蒙蔽，产生贪恋心。所以倒数第二行说，纵使不见境的时候，假如你在异地就起心动念，还是异心淫心缠绵的话，那也要下功夫去对治。所以我们刚开始从身跟口不做可以，但意念很难，意念呢要常常把它转变。那归纳还有最重要对治的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就是呢， 认清事实的真相。我们为什么还会起贪嗔痴，去贪恋境界，就是对世间苦空无常的境界体会不够透彻。相信各位在医院工作，看到人真的送入太平间，再怎么漂亮的美女跟男孩子，再怎么壮，就是一个尸体，你会喜欢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常常觉照力就是很不够啊，所以我们要下功夫，对自己的贪嗔痴，就要对世间的苦空无常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要花功夫去透彻的深入了解。所以对治的方法就是不净观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人哈，这个贪嗔痴这个生命的动力啊很强，是烦恼，但是要把烦恼给转变。我们上次说欲为苦本，对不对？老子讲无有大患为无有身啊，就是我因为有这个身，所以要满足我这身心的五欲六尘贪嗔痴啊，所以造业。同样欲也是为道本，人这个身心生命的动力是很强很强的，你要把它转变。所以第二个要升起大悲心，你人生有计划有目标，把这种小的贪爱转变成慈悲，甚至过大变成大慈大悲，关键要把它转变。那这个生命的动力是可以让你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根源。请看下面一段。好，我们今天把这对治烦恼先讲完哈。
无常为世间人民十分之中由色欲直接而食者尤其四分，间接而食者亦有四分，以由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而死，此诸食者无不推之于命，岂知贪色者之死皆非其命，本乎命者乃居心清真，不贪欲事之人，彼贪色者皆自其身，何可谓之为命乎？自若依命而生，命尽而食者不过一二分耳，由是知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，此祸之列是无有二，亦有不费一钱不劳为力而能成至高之德行，享至大之安乐，以子孙以无穷之福音，非来生得真良之眷属者，其为戒淫乎？夫妇正淫，前已略说利害，今且不论。至于邪淫之事，无廉无耻，极秽极恶，乃以人身行畜生事，是以艳女来奔，妖姬献媚，君子视为莫大之祸殃而拒之，必至服药造林，皇天眷佑，小人视为莫大之幸福而纳之，必至灾心逆直，鬼神
诸路。
君子则因祸而得福，小人则因祸而加祸，故曰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世人国与女色关头，不能彻底看破，则是以至高之德行，乃自大之安乐，以及子孙无穷之福音，来生真良之眷属，断送于恶情之欢愉也，哀哉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篇是出自于《玉海回狂录》的序文，《玉海回狂录》在送给上次大家的《安世全书》里面的第三部书，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看。那这里看中间是以艳女来奔，妖姬献媚，哎，在这个时代最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代哈，凭良心说，这个时代哦，外境的环境污染真的很深，五欲六尘诱惑太多，所以像各位跟都能够精进修持，都是无量劫的善根。那君子呢，视之为莫大的灾殃而拒之，所以能够服药照临，皇天眷佑。所以古来哈，尤其是各位看古书多一点，很多登科第的人都是因为呢自己呢身心正大光明，洁身自爱。往往自己因为自己呢控制不了，对治不了自己的习气，可能科第就被革除啊。所以小人呢视之呢为莫大的幸福而接受，结果造成了灾星临至，鬼神诸路，让他减寿啊， 减啊、蛰伏啊，甚至呢种种的灾祸都是这样。所以《太上感应篇》说：“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，完全是在自己的心念。”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聪明人罪易犯者为色欲，常当常怀敬畏，切勿稍有邪妄之猛。若或偶起此念，即想无人一举一动，天地鬼神诸佛菩萨无不悉知悉见，人前尚不敢为非，况于佛天深严处，敢存邪彼之念与行邪彼之事乎？孟子谓：世俗为大，世亲为大，手俗为大，手身为大。若不手身，纵能世亲，亦只是皮毛一事而已。实则即是见世亲之遗体，其不孝也大矣。故曾子临终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：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而今而后吾之免夫。未到此时尚存战兢，曾子且然，况吾辈还庸乎？
这一段就讲得更具体了。修行要对治，聪明有时候反被聪明误。为什么会反被聪明误呢？因为自己的贪嗔之烦恼没断。所以要修行对治，说常常回敬畏之心，不可有一个邪妄之念头产生。假如一有这个念头，想到我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天地之间鬼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诸佛菩萨没有不知道的，我们在人前都不敢为非作歹，何况在佛天深严处，怎么可以砍起坏的念头或做坏的事呢？所以在大本无量寿经里面讲到礼佛现光第28品，他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对十方佛国度的众生呢，第一个起心动念，心意善恶，口所欲言，何时度脱，得道往生，通通都知道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心意善恶就是说你动的念头是善的是恶的他都知道，你就是没讲你在做梦里面动的念头他也知道。第二，你要讲话，你还没有讲啊，其实你想什么他也知道。第三，何时度脱，哪时候你得度入佛门学佛，哪时候出家修行，哪时候发大心广度众生，他也都知道。最后你哪时候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也清楚，所以来接你的时间绝对不会错过，也不会接错人。佛菩萨这个智慧广大的神通都清楚，那何况我们起心动念呢？所以真正哈、深信因果的人，他动一个念头，他会觉得佛菩萨就在我身边呢。那种真正起心动念控制力量是很大的。所以下面曾子讲，对不对？求其放心而已。他甚至以诗经说，他临终的时候曾子要往生了，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话，他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啊。就说我一生啊起心动念都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啊。就说我一生啊起心动念都战战兢兢，就好像走的深渊一不小心就掉下去，好像踏在很薄的冰上，对于此际自己的起心动念啊都要能够警惕控制，而今以而后啊，我相信呢我就应该要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曾子都到如此都要战战兢兢，何况我们一般凡夫呢？对不对？好，请看下面。
凡有愤怒、淫欲、好胜、毒气等念，偶尔萌动，动作念云：我念佛人，何可起此种心念乎？念起即息，久则凡一切劳神损身之念，皆无由而起。终日由佛不思议功德加持身心，感保不虚时日，即见大效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个愤怒、淫欲、好胜、赌气都是贪嗔痴，动这念头，想我念佛的人怎么可以动这个念头呢？对呀、你想想看，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还起贪嗔痴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？对不对？就算他让你去好了，
人家心地都清净，你去了你总会不好意思吧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念佛的人啊，想到说我既然是要念佛要做佛的人啊，就应该在心地上去下功夫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从前有一个妇人，她一生念佛很用功，但是她跟她的公公啊是冤亲债主，她对她公公啊常常起嗔恨心，甚至要杀害他，因为他觉得我做媳妇儿总是被这公公啊给欺负啊。他有一次呢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他在念佛念佛念佛，对不对？然后事情做完了，他既然动这念头啊，他公公又骂他，他就很不高兴，他冲到厨房去拿菜刀，就准备想他公公把他杀了。结果从厨房冲到客厅要杀他公公那一刹那之间，他突然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床子墙壁上他自己挂的那条念珠，他突然看到了，愣了一下，我是念佛人，怎么可以杀我自己的公公？刀子呢突然就掉在地上，他就泪流满面的忏悔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业障就消了，他就不会对他公公起这种惩悔跟报复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平常真正用功，在真正临终一刹那，不在这个关键啊生死交关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念珠啊，就想到自己是念佛人。所以念珠有念珠的功德啊，乃至于佛像经书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，这不是用我们凡情可以去解释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，当我们起贪嗔时候，动个念头，哎，我是念佛人，阿弥陀佛，看得很清楚，没晒没晒，哎，那这样的话你呢修身养性起心动念的功夫就会很好。好，请看下面最后一段。
业障重，贪嗔盛，体弱心怯，但能一心念佛，久之自可诸己贤欲。普门品为若有众生多与淫欲嗔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之，念佛亦然。但当尽心竭力，无惑一二，则无求不得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呢是说，众生假如业障觉得很重，贪嗔痴很趁啊。其实有时候哦，我们呢虽然知道说有些事情不可以做，但为什么会控制自己不住呢？就是无量劫的习气啊，习气是很难除的，要真正的下功夫去对治。好，那一心念佛，久而久之可以改。那印光祖师呢，因为呢他引了一段普门品，若有众生多以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若有众生多于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。若有众生多于嗔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原来的经文是这样，那他把它连贯起来写。为什么恭敬观世音菩萨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念观音菩萨？因为南无就是皈依恭敬顶礼的意思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普门示现，所以有些人呢念观世音菩萨会蒙观世音菩萨除你的贪嗔痴烦恼，这很有感应。因为观音菩萨非常的慈悲，所以你可以多多念观世音菩萨或礼拜或称念观世音菩萨。当然念佛一样可以，只是说菩萨的悲愿呢、寻声救苦，你真的很痛苦的时候，控制不住自己的习气的时候，大声念观世音菩萨，大声念佛，那至诚恭敬的念菩萨，一定呢会让你呢菩萨清凉月嘛，常游必定空啊。对，当下呢他会用甘露法水，用佛光为你摄受，你心中贪嗔痴烦恼一熄灭的时候呢，就自在就解脱了。所以下面讲要绝对要尽心竭力至诚恭敬，而且呢绝对不可以有疑惑，那你没有呢求不到的。你念佛念菩萨名号会觉得我为什么佛菩萨不来帮我呀，会没什么效，因为呢你没有尽心，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。就好像呢要呢我们讲临终地狱像现前那种已经走投无路了，那你自诚念，而且绝对不要我怀疑，自自然然就会有感应。这是祖师他引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这个例子。当然念佛功德也是一样，因为密教里面讲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好，这个 对治烦恼习气这一段很精彩，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呢把它当成书本读过而已。好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，可以建议大家，假如你自己呢看了文抄或看了经本，觉得某些呢烦恼习气很重，可以把它抄下来，常常垫在玻璃底下、书桌上或书桌前，或是呢你自己呢办公室桌，常常提醒自己。久而久之，有时候呢这个经法啊、经书的力量不可思议，会提醒自己。把烦恼习气除去了之后，哎，慢慢过一阵子，另外一个烦恼习气又比较重的时候，就再把它换，这样子也可以常常提起觉照力。好，下一次我们讲净宗心要，讲第十个单元，希望大家回去看第一页赞净土之超胜，还有24页戒信愿真切，包含甲乙丙，就是第一段跟第二大段。在这里呢，我会详细介绍净土中的理论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回去要预习，因为我会讲的比较深入。好，那这个讲座也快要到尾声了，所以希望大家珍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